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先提示一下，本期节目当中包含大量血腥、暴力和令人不适的一些画面描述，可能不太适合未成年收听。如果你身边有孩子，我建议你戴上耳机或者换个时间再听。2025年6月27日上午，日本东京拘留所的绞刑室里，一名34岁的死刑犯被送上了绞刑架。随着法锤落下，一个曾经震惊整个日本社会的名字，白石龙浩，终于从新闻头条走向了历史的尘埃。这是日本自2022年7月以来，时隔近三年首次执行死刑。而这位被处决的犯人，正是八年前那起被日本媒体称为平成时代最残忍的连环杀人案的主犯。你可能还记得这个案件罪犯的另一个名字， Twitter 杀人魔。2017年的秋天，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九条年轻的生命在神奈川县坐监室的一间小小公寓里戛然而止。受害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最大的也不过26岁。他们中有高中生、大学生、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寻找女友下落的男孩。这起案件的残忍程度，即便在犯罪史上也堪称罕见。凶手通过社交媒体寻找有自杀倾向的年轻人，以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为诱饵，将他们骗至住处，实施性侵、抢劫，然后杀害，并在浴室里进行分尸。九个头颅，200多块人体组织被藏在了8个箱子里，与凶手在同一屋檐下共处了2个多月。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重新梳理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从第一位受害者消失到最后一位受害者的哥哥如何凭借一己之力揭开了这起惊天命案，从凶手白石龙浩的成长轨迹到他如何在网络上物色猎物，从案件的审理过程到最后死刑的执行，我们将在这期节目里尽可能完整地还原这起案件的全貌。这起案件发生在日本神奈川县坐监室。对于生活在东京市圈里的人来说，神奈川县的坐监室可能是电车线路图上一个不起眼的名字。这里没有横滨的繁华，也没有镰仓的海景，它是一个典型的标准的日本的睡城。大家能理解睡城这个概念吧？就是那种白天像一座空城，到了晚上在东京打拼的一天的社畜们才会像潮水一样坐着小田急线涌回来，仅仅是为了在这儿睡个觉。这里安静乏味，甚至有点因为过于整洁而显得有点冷漠。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具体来说是在坐监室绿之丘的一栋2层木质公寓里。这地方离最近的车站只有步行10分钟的路程，公寓旁边就是铁路，每天都有几百趟电车轰隆隆地开过去。那是2017年的8月到10月，住在二楼的205室的邻居最近很苦恼。大家可以试着代入一下这位邻居的视角，就是你每天下班回家，当你拖着疲惫的身体爬上楼梯，还没有掏出钥匙的时候，一股味道就钻进了你的鼻子里。一开始你以为是下水道堵了，后来你觉得像是谁家的垃圾袋破了，流出了酸臭的汁水。那到了10月底，那股味道又开始变了。据这位邻居后来回忆啊，那股味道变得怎么形容呢？他说就像是下水道污垢变质的酸奶混合着廉价空气清新剂最后腐烂在一起的味道。这种味道实在是太冲了，冲到什么程度，这位邻居甚至都不敢打开面对走廊的窗户。他最后实在受不了，找来了宽胶带，把自家厕所的排气扇给一圈一圈的封死了。他当时可能还在心里咒骂，隔壁那个新搬来的年轻人到底有多么的不讲卫生啊，但他此刻一定不知道的是这股味道意味着什么。时间来到了2017年10月30号。大家如果对日本文化有些了解的话，应该知道这一天意味着什么。万圣节前夜，哪怕在坐监室这种安静的地方，空气里也浮动着一种躁动。而在40公里外的涩谷，几十万年轻人正穿着奇装异服在街头狂欢。但是在那天下午4点半，两名警察并没有去维持秩序。 他们站在了绿之丘这栋公寓的二楼，停在了205室的门前。他们是来找人的，我们现在要记住这个名字，田村爱子。爱子今年23岁，他失踪已经整整8天了。这8天里，他的哥哥如同经历了一场噩梦，他不相信妹妹是离家出走，他疯狂地破解了妹妹的社交账号，像大海捞针似的在一堆混乱的私信里捕捉到了一个男人的影子，线索最终指向了这扇门。警察敲了门，说实话，如果我是那两个警察，在闻到那股门缝里渗出来的味道时，我的手可能已经摸在枪套上了，那是死亡的味道，这点老刑警应该是有些直觉的。但门开得很快，并没有什么对峙，也没有什么破门而入的戏剧性的场面。门开了，一个年轻人站在那里，他叫白石龙浩，那年他27岁。如果此时此刻我把他的照片放在你面前，你可能会觉得我在开玩笑。他长得太无害了，乱蓬蓬的头发，戴着黑框眼镜，甚至还挺斯文。他穿着那种优衣库里随处可见的居家服，眼神甚至有点呆滞和温顺，就像你隔壁那种有点社恐，见了面只会低头点个头的那种宅男的邻居。警察拿出田村爱子的照片，说：“你好，我们在找这个女孩，有线索显示她可能来过这附近。”警察一边问，一边在观察。这是一栋那种带阁楼的单身公寓，就是那种 loft 结构，总面积只有 13.5 平方米，其实挺小的。但就在这13平米的空间里堆满了东西，最显眼的是箱子，在那种狭窄的玄关后面整整齐齐地码放了一堆露营用的冷藏箱。大家都见过那种箱子吧，蓝色的或者白色的那种硬塑料箱，平时我们比如说去海边或者是露营去烧烤才会用到的那种。但在白石龙浩的房间里竟然堆了整整7个，除此之外还有好几个那种装杂物的塑料收纳箱，这些箱子几乎占领了房间所有的地面空间。房间里并没有田村爱子的身影，警察盯着那些箱子，直觉告诉他们，这种房间里面飘着有一点点甜腻的腐臭味，源头应该就在那里。于是警察问出了那个关键的问题，田村爱子，就是那个女孩，她在这里吗？白石龙浩站在门口，他并没有发抖，没有流汗，甚至连眼神都没有躲闪，他看起来非常平静，平静的就像是在回答今天晚上吃什么一样。他说在，就在那儿。警察愣了一下，紧接着就追问在哪里。接下来这一幕后来成为了无数日本刑警的梦魇。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白石龙浩抬起他瘦弱的手臂，指了指玄关旁边堆着最高的一个冷藏箱，他淡淡的说，他在那个箱子里。闻言听到这儿，其中一个警察立马控制住了白石龙浩，另一个警察随即冲过去，戴上手套，掀开了那个箱子的盖子。箱子里铺满了猫砂，但是在猫砂下面埋着不是爱子完整的身体，那是一颗头颅，是一颗已经被完全切断的、开始腐烂的、属于23岁田村爱子的头颅。狭窄的房间里瞬间变成了地狱。警察猛地转过身，死死地盯着白石龙浩，声音都在颤抖，说，其他的呢？其他的箱子里是什么？白石龙浩依然站在那里，像个局外人一样，说，都在那里，还有其他人，一共9个，8位女性，1位男性，其中最小的受害者只有15岁。这9个人，没有一个是被强行拖进这个房间的。但他们是在 Twitter 上被一种温柔的声音邀请进来的，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要想理解在公寓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们必须先把时间倒回到2017年的9月20号，地点在那个看不见的战场 Twitter， 就现在的这个 X。 在那一天，一个23岁名叫田村爱子的女孩发了这样一条推文，她是这样写的，想死，但是一个人太可怕了，如果有谁能和我一起死就好了，还打了一个 tag 叫自杀招募。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特殊的标签自杀招募，这就不仅是一句自言自语了，它更像是一个扔进深海的漂流瓶，或者说是一个致命的诱饵。其实在2017年的日本网络空间里，这是一个禁忌但又特别热闹的角落，成千上万感到孤独抑郁找不到出口的年轻人聚集在这个标签下面，他们在这里寻求的其实不仅仅是死亡，更是一种在这个冷漠世界里终于有人能懂我的这种共鸣。其实爱子就是其中一个。那有人肯定会问，他为什么要在社交网络上写下这些呢？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经历了什么？这里其实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田村爱子这个女生。其实她原本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四口之家长大，除了父母以外，她还有一个同样疼她爱她的哥哥。但是好景不长，父母总吵架，最后这段婚姻还是走向了尽头。之后她和母亲同住，几个月前母亲因病去世，这就让她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哥哥因为工作比较繁忙，无法时时刻刻陪伴在妹妹的身边，只好安排他住进了一家看护中心，希望专业的辅导员能够帮助他走出阴霾。在看护中心，田村爱子的生活确实得到了照顾，辅导员定期和他交谈，帮他疏导情绪。但是在看护中心的管理并不限制电子设备的使用，爱子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手机上度过，他会在社交媒体上浏览，也会在深夜里发出一些情绪比较低落的文字。在2017年的10月21号，田村爱子告诉辅导员他要出门去看眼睛，但他这次离开看护中心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三天后，时间快进到10月23号，爱子失踪了。他的哥哥报了警，但在日本，对于一个已经23岁的成年人来说，这个打引号的失踪往往会被警方首先判定为离家出走。除非有明确的被绑架的证据，否则警方很难第一时间投入大量的警力去追踪手机信号或者是调取监控。他可能只是想静一静呢，成年人有移动的自由啊。这些话对于爱子的哥哥来说简直就是折磨。哥哥发现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妹妹了，他尝试联系了妹妹的朋友和亲戚，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哥哥的心头。你想，母亲刚刚去世，妹妹一直情绪比较低落，她会不会做了什么傻事呢？其实爱子的哥哥非常了解妹妹，他的直觉更偏向于妹妹大概率是出事了。因为妹妹虽然精神状态不稳定，但她极度依赖网络，甚至可以说是手机成瘾。一个手机不离身的人突然切断了所有联系，这本身就是一种不祥的信号了。随即哥哥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甚至有一点点在法律边缘游走的决定，他猜出了妹妹的社交账号，强行登录了他的 Twitter。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说他去了看护中心打开了妹妹的电脑，因为他的电脑是自动登录这些社交媒体账号的。那试想一下，如果你是这位哥哥，当你登录进那个你从未涉足的属于妹妹的账号，你会看到什么？在妹妹的账号的背后，那是一个充斥着绝望、收藏了各种割腕照片和想死宣言的世界。而在那个私信的列表里面，哥哥看到了一连串触目惊心的对话。在这堆杂乱的聊天记录里，有一个账号极其的活跃，这个账号的 ID 叫做想死的人。听着这个名字，一种说不上来的打引号的专业、冷酷，也透着一种令人作呕的职业感。哥哥颤抖的手打开了对话框，他看到了一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打引号的心理诱导。一开始是共情，比如说很难受吧，我懂你那种感觉，我也想解脱。然后是展示他所谓的专业性，上吊是很痛苦的，如果绳结打得不对会挣扎很久，我有这方面的知识，我可以帮你。最后就是邀约，我们一起吧，我会帮你解脱，然后我也走，我不额外收钱，只要你把你手里现有的钱给我就行。看到这些文字，哥哥感到一阵恶寒。最后一条信息的发送时间就是爱子失踪的那天，那个 ID 为想死的人发来了一个坐标，小田急线向舞台前站，那是坐监室的一个小站。哥哥立刻把这些证据交给了警方。如果是普通的失踪案，警察可能还会拖延拖延，但这一次不一样，聊天记录里涉及到了钱和具体的自杀协助承诺， 这在性质上已经构成了犯罪的嫌疑，但是这还不够，哪怕知道了那个账号，但在匿名的网络海洋里，谁知道想死的人的皮囊下是谁呢？他在哪里？警方需要一个诱饵，一个能把罪犯引出洞穴的诱饵。这时艾斯的哥哥在一片混乱的寻找中，通过 Twitter 联系上了一个女孩，我们称她为尤美。尤美也是自杀社群的一员，她在 Twitter 上也发过想死的念头，而那个想死的人也同样联系过她，甚至尤美曾经差点就去见了那个男人，只是在最后关头因为害怕而退缩了。这时候哥哥请求尤美说，求求你帮我把那个男人引出来，只要把他引出来，我就能找到我的妹妹。然后警方和哥哥也跟尤美说明了实情，尤美答应了。这是一场极其危险的赌博，尤美重新联系了那个想死的人，他说，我又想死了，但我一个人不敢，你还在吗？屏幕那头沉默了许久，其实每一秒的等待就像过了一个世纪一样。如果这个想死的人他不再有任何的消息，那其实这一条线就完全会落空。但是那个灰色的头像亮了，回复跳了出来，我在，什么时候见面？这时候这个罪犯上钩了。在10月30号的下午，我们在开篇提到的那个万圣节的前夜，地点在小田急线向舞台前站的南口，警方已经在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便衣警察混在了下班的人群里面，盯着每一个路过的年轻男性。尤美站在车站的厕所附近，手里紧紧地攥着手机，他很害怕，他知道他即将和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约会。这时候手机震动了，说，我到了，你穿什么衣服？尤美也回复了他的特征。几分钟之后，一个身材瘦弱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出现了，他看起来小心翼翼，四处张望，然后走向了尤美。但他不知道的是，当他走向尤美的那一刻，几双眼睛已经死死地盯住了他。而就在他准备带着尤美离开车站，前往那个神秘公寓的时候，两名便衣警察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坐监是绿之丘二丁目205号。正如我们前边所听到的，当门打开，那个致命的问题被问出的时候，一切结束了。让我们再不得不回到那个房间，坐监是绿之丘公寓205号室。当那句一共九个人说出口的时候，那个狭窄的空间瞬间变得比真空还要窒息。警察此刻面临着一个非常荒诞的场景，就是站在他们面前的嫌疑人白石龙浩平静的就像在介绍自己的手办的收藏一样，而在他们的脚边堆叠着整整七个色彩鲜艳的冷藏箱，蓝色的、白色的，那是本来应该装满冰镇啤酒、西瓜和烤肉食材出现在阳光下的箱子，现在成为了他的潘多拉魔盒。随后法医相关人员进场，他们打开了第一个箱子，调查人员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拨开猫砂，露出了一部分头盖骨，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警方最终点清了一共是九颗人头以及大约240块肉块、骨头什么的。大家可能会问，身体呢、躯干呢、四肢呢？白石龙浩给出了答案，他说，肉和内脏我都剃下来了，剪成小块当作垃圾扔掉了，或者倒进了下水道。请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就蹲在这个房间的浴室里，或者是在那个阁楼上，把曾经这么鲜活的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他所谓口中的生活垃圾。那至于为什么留下头颅，心理学家后来分析说，这可能是一种战利品的心理，他想要占有受害者的一切，这个在往期我们讨论过的一些案子里面也提到过。但白石龙浩对于此事自己的解释却更加的令人发指，他说，因为骨头太硬，很难破坏，而且扔出去太显眼，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就先这么放着。而当警方指着这些箱子问白石龙浩这里面分别是谁的时候，这个在 Twitter 上用尽了温柔话语去安慰受害者的男人，这个声称理解他们痛苦的男人，只是耸了耸肩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的真名，我只大概记得他们的 Twitter ID。 这就是现代网络犯罪最寒冷的一面，对于凶手来说，这九条生命甚至都不是九个名字，仅仅是九个账号。 当账号停止更新，人在现实生活中就真的消失了。这也是为什么本案的身份鉴定工作变成了日本法医史上最艰难的挑战之一。没有指纹，因为手指被作为垃圾丢弃了，没有牙科的记录，很多受害者是离家出走的，也不可能随身携带什么病历，而且因为肉体已经被剔除，所有的面部特征都消失了，留给法医的可能就只有白骨。警方不得不从全日本各地，比如说福岛、群马、埼玉、神奈川，搜集失踪者的私人物品，牙刷、梳子上残留的头发、旧衣服，通过线粒体 DNA 的对比，那些原本被凶手用不知道三个字抹去的生命，终于一个个的找回了自己的名字。所以听到这儿，那么白石龙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是一个天生的杀人狂，还是被某种环境催生出来的恶魔？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再暂时离开这个充满血腥味的房间，去看看他的过去。1990年10月9日，白石龙浩出生在日本东京都町田市。四岁的时候，他随家人搬到了神奈川县做建筑。他的父亲是一名汽修工，经营着一家自己的修理部。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他还有一个小四岁的妹妹。从外表上看，白石龙浩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年轻人。他长相一般，不算丑，看起来很文静，性格呢也很温和，从不与人争吵。在邻居和熟人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开朗、善良、有礼貌的人，但他的成长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高中时期，白石龙浩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他曾向朋友提起过他想吞安眠药轻生的念头。不过除此之外，他给人的印象还算正常，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异常行为。但平静的生活在白石龙浩16岁那年被打破了。那一年，父母的感情出现了裂痕，母亲带着刚刚上初中的妹妹离开了家，不久后与父亲协议离婚了。家庭的破碎对白石龙浩打击非常大，这时的他再次尝试自我了结，但没有成功。18岁高中毕业之后，白石龙浩没有继续升学，而是开始工作，找到了一家超市，成为了一个理货员。他在这份工作上干了三年，到了21岁，他突然厌倦了这种生活，提出离职，之后整天宅在家里面。由于他的父亲经营的汽修部口碑还不错，收入也还可以，白石龙浩的生活并没有什么负担，时不时的就管父亲要钱。但是呢，看着在家躺平的儿子，父亲最初希望他能来汽修部上班，直接继承家业。然而白石龙浩对于这种脏兮兮的汽修工作实在是提不起任何的兴趣，他宁愿去家父亲的工厂工作，也不愿留在父亲的修理厂。在工厂工作了一年之后，白石龙浩跟父亲提出想要独立生活，自己出去住。从这时起，他开始辗转于神奈川县的各处，干过销售，当过收银员，进过食品厂，在弹珠店也当过服务员。这些诸多的工作中，值得一说的是他最后的一份工作，是在东京新宿区歌舞伎厅的一家职业介绍公司当星探。经常去日本旅游的朋友啊，大家肯定听过啊，东京的这个新宿歌舞伎厅，那是亚洲最大的红灯区，在那条不足600米的街道上，每晚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面寻找欢乐，或者是出卖欢乐。在2017年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如果你走在那条街上，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拿着写字板、穿着廉价西装的年轻人，他会极其自然地挡在一个独自行走的年轻女性面前，露出那种训练有素的微笑。啊，美女，在这个点一个人走，是在等人吗？还是在找兼职？想不想赚大钱？啊，是的，这就是白石龙浩曾经的职业，就是星探。可能会有一些听众不知道，就这里的星探不是发掘偶像明星那种啊，在歌舞伎厅的这个语境下，这个星探的工作只有一种，就是在大街上物色那些看起来比较缺钱、缺爱或者是单纯无知的女性，通过言语的诱导把他们介绍给风俗店。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本身就是一份关于捕获的工作，打引号的捕获。白石龙浩并不是这个行业的顶尖高手，但他是一个极其勤奋的人。 在后来的审讯中，他透露他在那个时期学到的就是如何在一瞬间判断一个人的弱点。他学会了观察，那个低着头走路不敢和人对视的女孩通常缺乏自信，那个穿着虽然精致但鞋跟磨损的严重的女孩通常急需用钱，那个漫无目的在街头徘徊的女孩通常是在寻找一种归属感。对于白石来说，那些女孩是猎物，是可以转化为金钱的资源。他在歌舞伎厅学会了最重要的一种法则，就是你不要轻易的反驳他们，永远不要。如果女孩说我很难过，你不要给任何的建议，你要说是啊，我也看出来了，我也为你难过。如果有女孩说男人不可信，你要说没错，男孩都是垃圾，除了我。这就是所谓的镜面效应啊，他把自己变成一面镜子，映照出对方想要看到的样子。但是有一次，他将两名想从事按摩的女孩安排到了提供特殊服务的风俗店，两名女孩发现被骗后直接报了警。那想在日本啊，强迫卖淫是重罪，警方很快就将白石龙浩逮捕，法院在2017年5月判处他入狱15个月，缓期两年执行。那这次犯罪经历让父亲对白石龙浩失望透顶，他与父亲再次发生争吵，父子的关系一度降到了冰点，家庭破碎，工作不顺，犯罪判刑，父子关系恶化。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白石龙浩多次表达找不到活着的意义了。2017年7月中旬之后，他独自离开家，暂时住到了朋友那儿。他丢了工作，没了收入，回到了坐监室的老家，最后搬进了那间205公寓。他非常需要钱，哪怕只是几万元的生活费，他也需要性，这下半身着实也是不老实。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自己虽然离开了歌舞伎厅，但他那套捕猎的技术并没有作废，他只是换了一个猎场，一个比歌舞伎厅更大更隐蔽猎物更密集的猎场，就是 Twitter。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白石龙浩在社交媒体上注册了多个账号，其中有一个网名叫上吊师，另外一个网名就是刚刚最早我们提到的想死的人。他开始在网上寻找同样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人，在这个猎场里，他不再需要在大街上顶着风吹日晒去搭讪了，他只需要在搜索框内输入那个想死两个字，瞬间成千上万条求救信号就像瀑布一样流到了他的面前。但是白石龙浩并不是什么高智商罪犯啊，他更像是一个冷酷的流水线工人。他其实有一套严格的 SOP。 第一步呢，他先筛选，他会给那些发推文的女孩发私信，如果对方回复你是谁滚开，他会立刻拉黑寻找下一个，绝对不会浪费时间。他寻找的是那些回复你是真的想死吗，你真的愿意陪我吗，你能帮我吗，这样的人。第二步呢，就是伪装，他创立了多个账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想死的人，还有那个上吊师。在网上他不再是那个无业游民，他把自己包装成为一个资深的自杀志愿者。他对受害者说，我也想死，但我怕疼，所以我研究了很多不疼的方法，上吊其实是最快的，但绳结非常难打，但是我会，如果你害怕一个人上路，我可以陪你。大家听到了吗？陪你。对于那种孤独到骨髓里的受害者来说，这两个字的杀伤力比任何武器都大。在法庭上，检察官问白石龙浩一个问题，你对那些女孩说你也想死，你陪着他们，你是真的想死吗？白石龙浩面无表情地回答，不，我一次都没有，我活得好好的，怎么会想死呢？那只是为了把他们骗出来的剧本而已。这就是本案其实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这不是两个绝望灵魂的共鸣，这绝对就是单方面的降维打击式的屠杀。一个压根完全不想死，甚至对这个世界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的贪欲的掠食者，伪装成了受害者的同类，他利用了他们的同情心，利用了他们对同伴的渴望。有一次一个女孩在私信里犹豫了，我还是有点害怕，白石龙浩是怎么做的？他没有催促，他用了一套他在歌舞伎厅学到的高级话术，以后退为进。他说没关系啊，怕是正常的，如果你不想死，那我们就不死，我们只是见个面聊聊天吃个饭好吗，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故事。那女孩答应了，她还以为她要去见一个知心的大哥哥，她带着她全部的积蓄，哪怕可能只有几万日元，带着对世界最后的留恋走进了那间房间。但一旦那扇门关上，那个温柔的大哥哥就会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就是他在歌舞伎厅从未展示过的另一面，他的残暴、暴虐、贪婪和冷血。他会拿走他们的钱，而且会侵犯他们，然后为了防止他们报警，为了防止麻烦，他会把绳子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勒死他们，杀掉他们。刚刚我讲的这些并不是一个假设。第一位受害者三浦瑞希的出现对白石龙浩来说几乎是一个偶然。在2017年8月初，白石龙浩在社交媒体上浏览时，偶然看到了三浦瑞希发布的推文。推文的大概内容大概是抱怨工作压力大，偶尔提到了想离开这个世界、想消失之类的情绪。白石龙浩主动回复了这条推文，并开始与三浦瑞希密切的联络。他使用了两个不同的账号，扮演着两个不同的角色。在上吊师这个账号上，他冒充轻生的专家，暗示自己擅长帮助别人结束生命。而在想死的人这个账号上，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同样痛苦、孤独、渴望解脱的人。当白石龙浩主动表达想离开这个世界的想法，并不断地表现出能体会对方痛苦的样子时，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迅速拉近了许多。对于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孤独、压抑的年轻女性来说，遇到一个似乎能完全理解自己痛苦的人，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慰藉了。8月8号两个人相识于网络，仅仅五天之后，在8月13号他们就相约见面了。不过独自见网友毕竟还是不太放心，三浦瑞希带上了自己的男朋友西中正吾。三个人在公园里吃饭聊天，一直喝到了第二天早上。初次见面同是天涯沦落人，互相之间似乎有很多共同语言。接下来几天两个人在网上聊得更加的频繁。在聊天的过程中，白石龙浩得知三浦瑞希家庭条件还不错，挺有钱的。而这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白石龙浩正因为与父亲闹掰而急需用钱，因为他想租一个公寓独立生活。但日本租房啊是有资格的审查的，需要租房人提供存款证明或者是工资证明，确保能交上房租才行。但是啊，白石龙浩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存款，根本无法通过审核。那在8月18号，白石龙浩向三浦瑞希提了一个借钱的请求。那两个人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三浦瑞希感觉遇到了知音，没想太多就借给了白石龙浩51万日元。这笔钱啊，着实帮助他通过了租房资格的审查。那在2017年的8月22号，白石龙浩成功搬进了坐监室的那间公寓。在8月23号，也就是搬入公寓的第二天，白石龙浩以乔迁的名义把三浦瑞希约到了公寓。当对方来到房间后，他让对方喝下事先加了安眠药的酒。等待药物起效后，他先是实施了性侵，然后用绳索勒死了三浦瑞希。之后他用三天的时间将女孩的尸体分解。白石龙浩承认，当时他的想法是劫财劫色后杀人灭口，他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上网购买了大量的猫砂，还提前搜索了50公斤的肉要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而且他还外出购买了冷藏箱。白石龙浩最后还交代说，除了三浦瑞希处理起来用了三天之外，其他的受害者都是行凶后当天就分解了。第一次行凶让白石龙浩的心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他在实施性侵的过程中出现了极大的满足感。自此以后，他犯案的目标变成了满足这种变态的欲望，劫财反而没有那么的看重了。在9月8号，三浦瑞希的男友西中正吾来到了白石龙浩的公寓，询问女友的下落。白石龙浩如法炮制，用同样的手法将他杀害，还拿走了男孩身上仅存的10万日元。西中正吾的出现或许让白石龙浩意识到，如果不铲除这个可能会追查女友下落的人，自己的罪行很有可能就非常快的就暴露了。但是三浦瑞希和男友西中正吾的失踪在最初并没有被联系在一起。20岁的西中正吾是一个乐队的贝斯手，他是一个挺善良的男孩，这也是白石龙浩杀害的唯一一位男性受害者。连续两次作案得手让白石龙浩越发的疯狂，他开始更加主动的在社交媒体上物色猎物，他的手法变得更加的熟练和系统化，继续在不同的账号切换。他说他在实施第二次杀人时还有一些负罪感，但之后负罪感就越来越淡，最后就几乎消失了。他认为杀人是满足性欲和金钱欲的手段，如果没有被抓，他不会停止作案的。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在被捕后对警方说，我手机上查了许多处理尸体的办法，发现抛尸和挖洞埋尸被发现的风险都非常高，而且还有人埋了尸体，结果被狗挖了出来。本来我还想再租一个仓库，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被抓了。第三位受害者是26岁的藤间瞳，他刚刚经历了离婚，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期。白石龙浩在社交媒体上发现了他的脆弱，用温柔的话语接近他，最终将他骗至公寓内杀害。在后来的庭审中，白石龙浩声称藤间瞳是自愿去死的，他说希望自己能帮助他在熟睡中死去，但最后根据法医的报告，藤间瞳的脖颈处有挣扎的痕迹，所以法院并没有采信白石龙浩的说辞。那第四位受害者是25岁的丸山和美，关于他的公开信息不多，只知道他来自于神奈川县，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他可能也是在某个深夜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过疲惫和绝望，而这些话也被白石龙浩捕捉了。那第五位受害者是19岁的更料日菜子，埼玉市的女大学生，她初中时曾是合唱团的女高音，还参加过关东大赛。她的高中教务主任在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对她倍感惋惜和懊悔，一个曾经拥有音乐梦想，在合唱比赛中展示才华的年轻女孩，就这样在绝望中走到了人生的终点。第六位的受害者是17岁的久保夏美，同样来自埼玉市，是一个高二的学生。同样他的信息也很少，但可以想象啊，一个17岁的高中生本应该坐在教室里上课，和朋友一起度过青春年华，却在一个陌生人的公寓里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第七位受害者是17岁的须田明里，来自福岛县的女高中生。福岛县距离座间市有相当远的距离，她可能是通过网络与白石龙浩相识。一个17岁的女孩独自远赴他乡，见一个未曾谋面的网友，最后被杀害。第八位受害者15岁的石原无语，来自群马县的高一学生，他是9名受害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一个15岁的女孩本应该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在学校里学习，和朋友一起玩耍，却成了白石龙浩手下最年轻的受害者。那第九位就是我们开篇说的23岁的田村爱子，他的故事我们之前已经详细讲述过了，他也是最后一个被杀害的受害者，也是他的哥哥的坚持才让这起惊天命案得以曝光。自此从2017年8月到10月，短短两个月，九个人平均一周杀一个人，这不仅仅是杀戮啊，这就是一种高效的作业。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然而在白石龙浩的逻辑里，这些受害者已经在这个社会上注销了。他会认为他们自己都说想死了，那即使他们消失了也不会有人立刻发现，甚至不会有人在意。白石龙浩利用了社会的盲区，利用了人性的弱点，他把恶意变成了一种算法，精准地推送给了每一个脆弱的灵魂。而在接下来的审判中，我们也将看到一场更加荒诞的辩论。白石龙浩的律师试图用一个惊人的理由为他脱罪。在2017年的10月30号，白石龙浩被捕后，整个日本社会陷入了震惊和恐慌之中。媒体蜂拥而至，将那栋位于座间市绿之丘的公寓楼围得水泄不通。那间只有 13.5 平米的公寓被民间和媒体称之为恐怖之屋、死亡之屋。邻居们才意识到，过去几个月里偶尔闻到的异味竟然来自被分尸的人体。案件的残忍程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这种只有在恐怖电影里面才出现的情节竟然真实的发生在日本这个被誉为全球最安全国家之一的社会里。由于受害者人数众多，案情复杂，从白石龙浩被捕到案件正式审理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2017年11月28日，白石龙浩因抢劫、强奸、强制性杀人、毁坏尸体等罪名被正式起诉。案件由东京地方法院立川支部负责审理。两年后，在2019年4月，法院开始着手搜集证据，准备审理所需的材料。由于案件涉及9名受害者，每一名受害者的遇害经过都需要详细的检查， 证据材料堆积如山，直到2020年的9月30号，案件才第一次正式开庭审理。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三年，东京地方法院这一天，法院门口排起了长龙，只有几十个旁听席位，却有几百上千人在排队抽签，所有人都想亲眼看看那个被称为平成年代最后恶魔的男人到底长什么样。坐在被告席上的白石龙浩胖了一点，头发留长了，甚至看起来气色不错，他依然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这场审判的核心争议非常简单，控辩双方的焦点并不是说他有没有杀人，因为这一点无可辩驳，焦点在于这是谋杀还是承诺杀人。白石龙浩的律师团队可以说是一群尽职尽责的精英律师，提出了一套看似无懈可击的逻辑。他们说，受害者全部在 Twitter 上表达了强烈的自杀意愿，他们去白石的公寓目的就是为了死，白石只是协助完成了他们的愿望。虽然手段很残忍，但这属于得到受害者同意的杀人。在日本的刑法中，如果这一条真的成立啊，罪名将会从强盗杀人罪啊，也就是说这个通常会被判为死刑或无期，被降为承诺杀人罪。如果辩护成功，杀了九个人的白石龙浩可能只需要坐七到十年的牢，甚至更短。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荒谬？但在法律的逻辑上，律师手握着那些推文作为证据，你看，是他们自己说想死的，但这些辩护策略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许多日本民众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他们认为白石龙浩的行为太过残忍，罪大恶极，应该判处死刑。网络上要求判处死刑的声音就成为了主流。然而在律师们口若悬河地为他争取生路的时候，坐在后面的白石龙浩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事情。他举起了手，他看着法官冷冷地打断了自己的律师，说不，律师说的不对。这时候全场哗然。白石龙浩慢条斯理地说道，他们没有一个人真的是想死的，至少到最后一刻他们都拒绝了。大家能想象那个场面吗？就是被告人打引号的亲手毁掉了自己唯一的活路。为什么呢？是良心发现了吗？还是说忏悔？我觉得不是的。接下来的话暴露了他扭曲到极点的自尊心。他说，我的律师想把我说成一个帮助别人自杀的好人，但我不是，我在审讯时就说过了，我是为了钱和性欲。如果承认了是承诺杀人，那就否定了我作为征服者的快感。为了证明这一点，白石龙浩开始在法庭上描述那些残忍的细节，细节详细到连法官都不得不打断他，让他注意措辞。他提到了一个关键的证据，那是其中一名受害者在生命最后一刻的姿态。当白石龙浩勒住他的脖子的时候，那个女孩并没有像 Twitter 上说的那样安详地接受解脱，她剧烈的挣扎，她手指甲抓破了白石的手臂。最重要的是，警方在尸检报告中推测，她在昏迷前的最后一秒手里还死死地攥着手机。那为什么要攥着手机呢？或许是想报警，或许是想给自己的妈妈发条信息，又或者是说那是她和这个世界的东西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连接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同意啊，这绝对是求生的本能啊。最后白石龙浩在法庭上说了一句总结，说在 Twitter 上想死的那些人，见面聊了几个小时后，当我们真的谈到死亡的具体步骤的时候，他们的眼里面全是恐惧。那法庭上的这些我觉得已经非常明确明朗了。那还有一步，就是2020年的11月21号，法庭指派的精神鉴定医师出庭作证。医师表示，白石龙浩不患有精神问题，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这意味着他到后面也不能以自己患有精神疾病来为此减轻罪责了。在2020年的12月15号，宣判的日子到了，石野直邦法官站在高处，宣读了判决书。法庭认定所有九名受害者均未表示出自杀的同意。白石龙浩利用了受害者精神上的脆弱，进行了极其狡猾和残忍的诱骗。判决结果是死刑。听到了死刑这两个字时，旁听席上有人在哭泣，那是受害者的家属。而白石龙浩呢，他戴着口罩，看不清楚表情，但他没有任何的动摇。在退庭之前，由于法官的询问， 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也成为了各大媒体的头条。虽然判了死刑，但我还是想说，这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在看守所里面并没有找到能结婚的对象，这一点还挺遗憾的。直到最后，他都没有把这九个人当成生命，对他来说，他还在想一些别的有的没的。对他来说，这场审判不过是让他失去一个继续寻找猎物和配偶的机会。这就是他在法庭上的全部反应，没有悔恨，没有恐惧，只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死刑宣判后，白石龙浩的辩护律师一度提出上诉，白石龙浩本人却撤回了上诉。他在与记者的最后一次会面中说，死刑没有关系，我不想再麻烦受害者家属。当记者问他如何看待自己被判死刑时，他回答说，会感到剧烈的疼痛，所以很讨厌，但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那在2021年的1月5号，由于白石龙浩主动撤回上诉，死刑判决最终确定没有经过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审理程序。从定罪到执行，白石龙浩在死囚房里等待了4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他过得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根据日本法务省公布的信息，他在拘留所里面表现非常平静，没有制造任何事端。然而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讲，这4年多的等待是漫长而痛苦的。一位受害者的父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事情如果早解决，我家孩子可能不会被卷入，加害者死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与其让他死刑失去意识，不如活着赎罪。这种复杂的情感或许代表了许多受害者家属的心声，他们失去的亲人永远无法回来，而他们提到的如果早就解决，可能就是孩子们的心理的一些问题吧，而凶手的死也无法填补他们内心的空洞了。那在日本，死刑犯从判决确定到实施执行，平均大约需要等待9年半的时间。有些死刑犯甚至在等待期间因病老死，最终没有等到执行的那一天。白石龙浩的死刑执行之所以在判决确定后4年多就进行了，其实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属于较快的速度了。原因主要是有以下几点。首先呢，白石龙浩本身没有提出再审请求，也没有其他重大的争议点。相比其他还在上诉、请求再审或案情复杂的死刑犯来讲，他是一个比较不会引起批评的执行对象。其次呢，白石龙浩不是高龄老人，许多在押死刑犯年纪已大，一旦执行容易被舆论批评，这么大还被处死，太残忍。而白石龙浩被执行死刑的时候只有34岁，没有太多舆情风险。但是呢，日本的法务省也有一些执行的压力啊。虽然说日本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判决确定后6个月内应执行，但现实中很少遵守。过去的3年里，有6名死刑犯在未执行前病死或老死，法务省内部也有制度不能形同虚设的压力。综合这些因素，白石龙浩成为了日本自2022年7月以来时隔3年首次执行死刑的对象。2025年的6月27号上午，日本法务大臣铃木新佑召开记者会，宣布已对白石龙浩进行了死刑。铃木新佑在记者会上表示，成因极其自私的动机，在约2个月的时间内夺走了9条年轻而珍贵的生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不安感。经过慎重再慎重的考虑，我下令执行死刑。他还说，这起因性因素、经济因素等自私动机而发生的案件，导致2个月内9人死亡，是一起极其严重的案件，引发了全社会的震动和焦虑。简单说一下，日本的死刑执行方式是绞刑，执行过程高度的保密，直到执行完成后才通知家属和媒体。白石龙浩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传开之后，在日本的社会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大多数日本的网友对死刑的执行是表示支持的。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为什么这么迟才执行死刑？太迟了，太迟了。这个人真的是令人震惊的恶心。对于这个家伙来说，一次死刑都不够。除了这些声音以外，还有一些声音对死刑的制度本身提出了一些质疑。欧盟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大使馆也迅速发表了声明，对死刑执行表示遗憾，并暗示希望日本废除死刑。其实这种表态引发了日本网友的强烈反弹。这场围绕死刑执行的国际嘴炮啊，让这起案件再次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其实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白蛇龙号的死刑执行标志着这起震惊日本社会的连环杀人案终于画上了句号。但是这个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吗？就在坐监室的这家公寓被拆除后不久，另一个名为后藤宏太的男人拿起了白石红号留下的剧本。其实在白石红号被捕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日本社会陷入了一种集体式的创伤后应激障碍。Twitter 呢也连夜修改了规则，封禁了所有带着自杀招募的这种标签的账号，家长们检查孩子的手机，老师们在课堂上强调网络交友的危险，大家似乎都松了一口气。好了，那个恶魔被抓住了，那个漏洞被堵上了，我们的孩子安全了。真的吗？刚刚提到的后藤宏太是谁呢？那我们再把时间往前闪回一点点，时间来到了2019年的8月，此时白蛇龙号正坐在拘留室里等待着审判。在神奈川县离坐监室不远的地方，又有一个男人的手机屏幕亮了，他叫后藤宏太。后藤看起来拥有着光明的未来，他是一名大学生，甚至还是名校的学生。他在周围人眼中礼貌安静，没有前科，但他正在做的事情和当时白石做的一模一样。他在 Twitter 上搜索那些漏网之鱼，那些使用了变体标签，比如说想死改成了想消失，或者是用一些比较隐晦的 emoji 的表情。他找到了一名居住在茨城县的女高中生，然后按下了发送键。我也很痛苦，我也在找人一起走，来我这里吧，我们可以聊一聊。其实这一段对话，如果我把名字遮住，你会以为是白蛇龙号死而复生了。但这就是模仿犯的效应。其实媒体对于白蛇龙号的报道，那些关于作案手法、诱导的话术的详细披露，在普通人眼里面其实是警告，但是在潜在的掠食者的眼里，那就真的是一本完全的犯罪手册了。白蛇龙号向这些掠食者证明了一件事，就是在那个名为互联网的黑暗森林里，有着无数的没有防备的猎物，只要你伪装的足够好，你就能捕获他们。后藤宏太并不是在创新，他就是在模仿，在复刻。在2019年的8月的某日，那名女高中生就像当年的田村爱子一样，坐着电车来到了后藤的公寓。他以为他找到了同伴，但在进门后剧情急转直下。这一刻后藤撕下了面具，他没收了女孩的手机，用胶带捆绑住了他的手脚。在被囚禁期间，这名女生抓住了后藤外出或疏忽的一瞬间，最终逃生了。当然后面有人说他是利用游戏机发出了求救的信号，也有人说他是趁机逃脱报了警。其实这里面细节据当时的报道有多种的说法，反正核心就是受害者成功的逃脱，并且和外面取得了联系。那警方冲进了公寓，后藤宏太也被当场抓住。当警方冲进去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大学生的房间里面同样看到了那些熟悉的道具，绳索、胶带和药片。虽然这次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但这起案件给日本的社会震动甚至都超过了白石案的本身。为什么？因为人们恐惧的发现，即便全世界都知道了白石龙号的骗局，但依然会有女孩会上钩。当然这不是受害者有罪啊，这才是让人最绝望的地方。因为我们总是责怪受害者，新闻都报了这么多次了，你为什么还信？你为什么还要去陌生男人的家里面？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种指责恰恰忽略了房间里边的大象，就是孤独。对于那些深夜里面发出想死的推文的孩子来说，现实社会的警告是苍白的，他们并非不知道危险，他们当然知道去陌生人家里面会出事，但在那一刻现实生活给他们的痛苦可能就真的比被杀的恐惧还大。就像一个在冰天雪地里快被冻死的人，你告诉他那堆火里边有炸药，但他可能还是会靠过去，因为他太冷了。那后藤宏太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他知道只要这个社会还在继续生产孤独，他的猎场就永远不会关闭。所以白蛇龙号在监狱里面听说这件事了吗？也许听说了，我想象不出来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不知道是嘲笑模仿者的拙劣，还是得益于自己开创了一个流派。那后藤宏太最终也是被判刑，但他只是众多模仿者中一个被抓住的案例。在水面下还有多少个上吊士正在私信 发送着我很温柔，还有多少个女孩正站在玄关犹豫着要不要脱鞋进入这个陌生人的家里。这也就是引出了我们本期节目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终极问题。如果抓捕凶手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删除标签也不能解决问题，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当我们在凝视深渊时，深渊里的人其实一直在朝我们呼救，只是我们真的听懂了吗？在白石龙号的这个案件震惊世界后， Twitter 做出了史上最严厉的整改。如刚刚我们所说，他们屏蔽了自杀招募一起死这些关键词，看起来很美好，对吗？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残酷的悖论。当求救信号被屏蔽时，那种痛苦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更下沉了，沉到了更隐晦的标签下，沉到了更封闭的群组里，沉到了普通人看不见但掠食者依然能闻到味儿的深海区。白石龙号曾经还说过一句让人脊背发凉的话，他说，我感谢 Twitter， 对于猎人来说没有比这里更好的渔场了。为什么呢？因为算法。试想一下，当一个感到孤独的15岁女孩点开一条关于抑郁的推文，算法会因为她的停留再给她推10条100条同样绝望的内容，她被包裹在一个大家都想死的信息茧房里。这时候如果有人伸出了一只手，哪怕这只手里还握着刀，她也会觉得那是她唯一的救赎。这就引出了那个让我们心痛的问题，就是这种守门人的失效。日本政府、非营利组织、心理医生，他们都在努力充当守门人，他们设立了无数条的24小时热线，可是为什么那九个受害者宁愿相信一个素未谋面的上吊师，也不愿意打这些电话呢？答案很残酷，但也很真实。因为这条线路虽然叫热线，但是它是冷的，当你打过去，你听到的是理性的劝导，请你珍爱生命，你想想你的家人，这些话没错啊，但在一个想死的人听来，这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说教。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是在否定当事人的痛苦。而特别讽刺的是，他们认为白石龙号是暖的。他对受害者说的是，你没错，我也想死，我不劝你活。这种被肯定的感觉是致命的毒药，也是受害者在那个瞬间最渴望的糖霜。正如心理学家在分析本案时所说，受害者寻找的不是死亡，而是被理解。不幸的是，最先理解他们的是恶魔。那么作为普通人，作为正在收听这期节目的你和我，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或许真的无法修改社交媒体上的算法，我们可能无法完善那个复杂的法律体系，让利用同一杀人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但我们能做数字世界的守门人。如果在未来某一天，你刷朋友圈、刷微博、刷 Twitter 的时候，看到有人发出一句类似我好累想消失的信号，请不要划过去，也尽量不要留下一句生硬的别想不开这样的话，试着停下来发一句我在听，或者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聊一聊。如果你身边有需要帮助的人，或者你自己正处于黑暗中，请记住这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为你保留一盏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松鼠大侦探，我是老段，下期见。